从前呐，我们有家街坊，姓窝，叫窝心。趁钱，财主嘛，房产多，有的是钱呐。那阵儿开了好几个买卖，家里有个孩子特别的笨，这孩子念了两年，快顶半三年的书了，百家姓儿一篇都没念完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。他老忘一半，记住一句忘一句，记住上句忘下句，老师都腻了。这一天放学的时候，把他叫到跟前，你再念一遍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。
赵钱孙李周吴郑王，
记住了没有？
记住了。
再念一遍，
赵钱孙李周吴郑王。
行了，明儿早晨上学呢，背着两句背下来，我给你上书，忘一句就别来了。知道的是你笨呐，不知道的说我耽误人家子弟，明儿要是忘一句就不用上学了，去吧。这小孩还真用心，一边走一边背，
赵钱孙李周吴郑王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，赵钱孙李。
刚到赵钱孙李啊，走道一拐弯，狗打架把他撞挡下了，把周吴郑王又忘了，回家哭了。他妈问他，怎么了？挨打了？
没挨打。
没挨打哭什么呀？
老师给上书上太多，赵钱孙李底下那句老忘绕嘴。
不要紧呢，明儿上学问老师呀。
他说了，再背不上来就不让去啊，您告诉我。
他妈是文盲不识字儿啊。等你爸爸回来再问吧。待会儿窝心回来了，一瞧孩子直哭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太太一说这档子事儿，你告诉他吧，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呀？窝心直甩手，我没念过书呀，我知道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呀，别让他问老师去，老师不让他去了，跟外头打听打听，找个念书的问问。找别人也好，对门住了一位，姓贾呀，叫贾行家。呵，嘴可真能聊，无所不知，百行通。别看嘴能聊，一个子儿都不认识，瞎字儿不识。你要是一问他呀，他是植物精，比老狼神多八出戏，什么都懂。窝心把贾行家请来了，告诉太太，你去外头叫几个菜，家里有炖肉啊，炖小鸡子，烙几张饼，绿豆稀饭加白糖，预备好了让孩子打酒。外头叫了几个菜把贾行家请来，这贾行家不知道什么事儿啊，贾行家这么一看，连家里做的在外头叫的，呵，烙饼，绿豆稀饭，白糖，酒，还有这么些菜，吃的这贾行家胸口比下巴颏高起二寸。沏上茶之后，您吃饱了吗？
吃饱了。
您喝茶。端起茶来碗来一喝，求您点事儿啊。把孩子叫了过来，给你大爷行礼。孩子一坐揖，旁边一站，这是您侄儿，今年11了。就是太笨，也不怨这孩子笨呢，就怨这老师啊给上书太多，赵钱孙李底下那句也绕嘴，他老记不住。这老师说了，明儿要背上来还让念，要背不上来啊就不让去了。您想啊，这孩子他不念书不就耽误了吗？没别的，贾大哥，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您告诉您侄儿，明儿让他上学呀就接着念了。这不就要了命了吗？ 贾行家也不知道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，又不能说不知道。你吃了人家了，怎么样了？那就得蒙事儿，坐在这儿，反正得沉住气，一点一点的往下摸索胸脯。哎呀，赵钱孙李底下那句，大哥，别忙，我可有30多年没练了。我得慢慢想想，赵钱孙李底下那句是不是？反正我一说你就想起来了。小孩在旁边，
对，你一提我又能想起来，就嘴边想不起来。
嗯，赵钱孙李底下大概是人之初吧。小孩说，
不是人之初，
不是人之初，要不是子曰。
没有子曰，字儿多，
字儿多。赵钱孙李，哎，这玩意儿30多年没练了，就差事儿了。这几年脑子也不老好的，赵钱孙李底下大概是理不通。孩子摇头，
不是理不通，
不是理不通，就是通天彻地，
不是，
地下无人誓不成，
又不对。
城里妈妈去烧香，
不是
香火庙的娘娘，
不是
娘娘长娘娘短，
不是
短剑防身申公豹，
不是
豹头环眼猛张飞，
太多了，不是
飞虎刘庆，
不是
庆八十，
不是
十个麻子九个翘，
不是
俏皮下佳人，
没那么多字儿，
人能治火。
不是
火上熬粥，
不是
周吴郑王，
周吴郑王，
呵，绕了180多里地呀，把周吴郑王给逮着了。他逮着周吴郑王啊，了不得了，窝心这两口子就拿贾行家当圣人了，可见着高人了。这贾行家这一跟头摔到皮袄上，算拽着毛了。天天在这儿吃，在这儿喝，吃的挺好，吃到半拉多月，吃的贾行家满脸油光的。这一天呢，两人在一块儿吃饭喝酒谈心，窝心问我说，贾大哥，您天天不做事，您是发哪行财呀？他怎么样，哪行他都没做过，哪行发财呀？我跟您说，哪行都发财，就是这个，扎蛤蟆还得有根竹签呢，扎耗子还得有纸鸟呢。我不瞒您呢，我什么也没有，净有能耐不行，没人帮我忙，发不了财啊。有钱那就成呢。这窝心他钱多呀。那么说，您领我个东，我这儿闲着搁着也没有用，咱们哥俩越走越近，做个买卖，您瞧什么好就来什么。是嘞。您交给我吧。有钱了，贾行家在街上这么一转悠，瞧什么买卖赚钱呢？什么买卖他都瞧着利小，他就瞧着药铺便宜。药铺这买卖叫一本万利，怎么说呢？药铺啊，大杆子撑来呀，拿盏子往外站呢，给多少是多少，要多少钱没有还价的，给多少没有征敬的。你像买萝卜呢，多给点啊，买白菜要高着点啊，你去买药你给高着点，要不多扎点，没那个事儿，跟买别的不一样。还有一样呢，到下景天药铺吃菜不但不糟践东西，他还赚钱。为什么呢？咱们就说冬瓜，一到夏天您瞧，熬冬瓜穿冬瓜，面汤里搁冬瓜，吃饺子也是冬瓜，老是冬瓜，吃冬瓜干嘛呀？白吃啊，还剩钱。冬瓜霜、冬瓜皮、冬瓜籽儿、冬瓜瓤、冬瓜瓣，完完全全都卖钱啊。贾行家一想呢，开药铺合适。就在北京东珠市口路北，有3间门面，一个药铺关了。他一弯转呢，把那药铺倒过来了。给多少钱呢？那侄子是4000多块钱，把这药铺连货底倒过来。收拾收拾门面，再上点货，顶10000块钱。这药铺开起来了，亲友们送匾挂红， 贾行家呢，本应当把前任掌柜的先生都喊来，要铺换东家换掌柜的了，得请几位帮忙。他不请，为什么呢？人家呀都是内行，你把人家请来了，怕别人瞧不起他。他完全不要，俺自己来。这药铺外行干不了啊，你一个人开着买卖也不成啊。他就跟沃心商量：“大哥，你也帮着忙活忙活。我不识字儿，不识字儿没关系啊。我这一人也弄不了啊，您在柜里边一待，不是冲个数吗？还得找个学徒的。这窝心呢，有个本家侄子，16岁，叫窝囊废，把窝囊废找来。这窝囊废呀，在这儿学徒，合着这药铺土就三个人：东家窝心，掌柜的贾行家，学徒窝囊废，就这仨人。一早放了挂边，9点来钟进来一个人，这人有60多岁，连鬓胡子，穿着蓝裤蓝夹袄，系着一条带子，大包头的鞋。一进门啊，满脸陪笑就作揖：“呵，掌柜呢，开市大吉呀，万事亨通，道喜道喜。”掌柜的东家都站起来了：“哟，哎，您柜里边坐。”“不加不加，给您道喜，还求您点事儿。我跟您是街坊，我是皮匠，在您这门口摆皮匠挑，我姓陈，都管我叫陈皮匠，在您门口摆摊呀，摆了30多年了，现如今换掌柜的，换了东家了，我还在这摆摊，求您照应，赏口饭吃。”贾行家倒挺客气：“没有说的，还得求您照应呢，咱们是街坊，您要是汽水呀，用开水上柜里头来，后院有火躲咱都行。”“好嘞，谢谢您了，我可就跳挑去去。”出去了，把皮匠挑挑来了，坐在那儿，一边喝着水，一边缝着破鞋。也就10点来钟，进来一位买药的，打腰里一掏啊，那这儿花童子儿，掏出仨子儿来：“掌柜的，给包仨子儿的白鸡。”“好了您嘞。”“白鸡呀，就是那个盐朱砂的那个白鸡。”他拉抽屉找啊，其实呀，哪个抽屉搁几味药，有几个条，他不识字儿就乱找，即便是找到了白鸡，他也不知道那就叫白鸡。拉了4个抽屉找不着，赶紧叫学徒的，怕人家走了呀，一走他就不好看。“倒茶呀，来买主不倒泡茶吗？把东家那茶叶系上，倒茶，点烟卷。”药铺没这么应酬过呀，倒了碗茶，点了烟卷，烟卷是老泡菜，仨子儿都够不着烟卷钱。他呀，把学徒叫过来，低声说：“去，到账房那儿给东家要2块钱，打后门出去，还从后门进来，别打前门走。上菜市买个小鸡子，白的，不要杂毛的。”这孩子买2块钱走了。窝心一听特别呀，哎，这要2块钱买小鸡子干啥呀？买药的还直催：“掌柜的，你快点拿！您好友，今天我们是刚开张，货不全，到对方给您取去啊。呵呵，您这儿坐一坐。”这个人有心要走，这根烟卷呢比那仨子儿都贵，又喝了茶，等着吧。窝心柜房里还嚷：“掌柜的，掌柜的！”贾行家到柜房：“什么事儿您呢？您让孩子买小白鸡儿干啥？”“白鸡呀，这人不是要买白鸡吗？”“哦，多少钱呢？”“仨子儿。”“仨子儿？咱们2块钱买去给人家多少啊？那不就赔了吗？”一说赔了，这贾行家一掉脸说：“这个不行，您呢，您要说赔了，这个买卖我做不了了。咱们这儿刚开张，不得把名誉卖出去吗？一伸手就赚钱呢，要人家不来了，大药铺不全是这样开起来的吗？”郭鑫一想，别理他了，他说啥是啥吧。行，掌柜的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学徒转悠半拉钟没找着白鸡子，为什么呢？北京菜市场上白小鸡子少，差不多人都不买，嫌丧气，棺材上头 才搁个小白机子呢。转悠半天没有，回去不好交代，他花2块钱买了个白小机子，有两个黑棒子，打后门进来了，给您掌柜的。接过手来，摸着鸡脖子，把噱头啐了一口，呸，怎么了？还问怎么了？噱头都不用信，让你买白小鸡子，这俩黑棒子是怎么回事？
没有，
没有，像话吗？让人说咱们这货不真，哼！拽着小鸡子，拿俩牙薅两个棒子，小鸡子嘎嘎直叫唤。药铺卖药的给人家包上啊，活小鸡子没法包呀。药铺栏柜上头挂着一溜药方子，嘣儿扯下一张来，他不识字儿呀，扯下什么来就包起来。牛黄清心丸，是牛黄清心丸的方子，把鸡脑袋一裹，拿走。买药的一瞧说：“您等等，掌柜的，我买白鸡呀，是白鸡呀，有俩黑棒子，不是给您现薅下去了吗？没错。”这位一想，仨子儿买得着吗？我拿走回家宰着吃。这位走了。这位刚一出门，又进来一位，搁这俩子儿，掌柜的，您给包俩子儿银珠，买银珠啊？好好好。小学徒的倒茶点烟卷，这回他不拉抽屉了。等学徒倒完茶点完烟卷，他低声告诉学徒，隔壁首饰楼越快越好，多加工钱啊，打个银珠一两来重就成啊，多点没关系。东家不问他了，俩多钟头这孩子回来了，拿着一个小包，底下有一个条，这条上写着4.5元银列手工。贾行家接过来了，接过来打开了，又换上一张纸儿，打上面又扯了一张方子，开胸顺气丸包好了，拿走吧。这位等了俩多钟头，拿手里一垫呢，挺沉，心说呀，刚开张的买卖呀，结得多。出门口打开一看，呵，这位不爱便宜，又回来了，掌柜的，你拿错了，我买银珠。是啊，错了管换，你拿夹剪把它夹开了瞧。绝对是十足的银子，银珠，要是杨白铜，你把字母给我们捅下来，没错。这位赌气的把银珠往那一搁，拿起钱来就走了。这位刚走，又进来一位，拿出5个子来。掌柜的，你给包5个子的附子。附子、干姜、肉桂啊，这些都是热药。附子啊，对，东家，郭先生说。什么事儿您呢？您回来把您少爷带来。干嘛呀？应酬门市。什么叫应酬门市？卖了。把我们家孩子卖了。不是呀，年龄都有啊，人家买父子嘛。您家里有父子呀？父子爷俩呀。我家是光棍一个人啊，我要是有孩子，我绝不能卖您的。卖多少钱呀？5个子的。我心一听，倒血霉了，我们孩子今年11了，感情是要他呀，连我都在输。好，等着等着。到家，这孩子下学正吃饭呢，我心脸都气肿了，别吃了。大奶奶当着孩子惹了祸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卖了。哟，怎么把孩子给卖了？连我都有，我们俩爷俩一块，人家买父子，要铺吗？我们是父子爷俩。这位太太说，那可不行啊，仨口人，你们俩上哪儿我得跟着。孩子吓得直哭，这位太太气得一边走一边骂。这位大爷带着孩子打前门进来了，您把他带走吧。卖药的问，我带什么您呢？你买什么呀？我买父子。你买父子，这是亲父子，您打听，要是报应的过继的，您甭给钱，绝对亲父子。这位不敢要啊，正说着又进来一位，搁那儿俩大子儿。掌柜的，你给包俩大子儿的沙仁儿。沙仁儿豆蔻。仨人啊，哎呀，我们这儿连东家加我带学徒整仨人儿。仨人不成啊，买父子的买走了一个，就剩俩人了。我们内东家来了，合适了，你把我们都带走了。 这买药的冲着那买药的直乐，你瞧我也乐，我瞧你也乐。这位太太直骂街，小孩子吓得直哭，把窝心气得脸都绿了。门口围了好些人，这会儿陈皮匠进来了，进门作揖：“哎，掌柜的，我可多嘴呀、啊。你哦，这是您少东家，有什么事儿家里说去，家务事儿要在这儿一吵一闹，让人家街坊一看，不用说这是头天开张，就是平常日子也不合适。”窝心呢，这才发发牢骚：“陈师傅，哈，我算倒了血霉了。这个买卖呀，10000多块钱那倒不要紧，刚才有人买白鸡，我们2块钱买的，仨子儿将他拿走了。又有人买银珠，你瞧那头猪还那儿搁着呢，还没给人家首饰楼钱呢。这都是小事儿啊，进来这个人买父子，我们父子爷儿得跟着走。这位买仨人，连买卖都归他了，这买卖开什么劲儿？”陈师傅一听这个，没等说完，皮匠挑子也不要了，抹头就跑。贾行就把他揪回来说：“你跑什么呀？”“我不跑，这回楼再来一个买陈皮的，你把我也卖了。”